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今天是我们星期五的晚上，那么明天就是安息圣日，所以我们在今天的预备日当中祈求神的带领，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安静以及虔诚的一个氛围当中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们翻开今天读经的进度，请我们一起翻开加拉太书我们今天读的是第六章，我们请翻开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念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一节，预备起。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由，自己还以为由，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说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阿们。感谢神，刚刚我们已经把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从第一节已经念到的十八节。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想跟我们这一次在整个福音周，也就是先道周的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些相关联。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来举办这个先道周，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灵布道会的步伐即将近，所以我们应该奋起，而且在圣灵的帮助当中，对于神所托付的真理，我们应该比较有完整而且正式的一个认识。这样我们与一些慕道朋友在开口谈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圣经的根据，也有圣灵话语的带领。那么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当中，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在宣道的过程当中做我们互相的勉励。我们请看这个第六章的第十节第六章的第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这里讲到有一个字叫做向众人行善。我们知道什么叫善，最大的善莫过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认识神，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来领受神应许的永生。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无论是今生以及来世是最有价值最大的行善。我们的先道周就是要唤醒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像这样的一个精神，不断地来鞭策自己。所以我们一当有了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众人来行善，来见证，来传扬福音。除此之外呢，我们信徒的家人更是如此。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些人还没有信主，我们应该把握机会， 勇敢的来见证，透过馨香的这样一个好美德来影响他。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些勉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进度来谈谈我们第四天有关于这个先道周第四天的这个内容。因为我们这一周所定的这个主题是要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用一个宏观式的，而且比那个深入的方式来了解神的救恩的经纶。相信我们从第一天以及到今天的分享里面，我们隐隐约约也渐渐地进入到这个神救恩经纶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福音的本质。我们今天传扬福音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产品推销总是要一个标的，一个目的嘛。那你今天在福音的传扬，它的本质你要给人家是什么呢？当然今天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的教会，我们根据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是只有来做这个所谓的慈善事业，也不是只有在去救济别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目标是有前提的，那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永生。所以有了永生以后，有了正确的概念以后，神与我们同在，一定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从神里面让我们得到百倍的这样的心满意足，甚至在圣灵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我们在福音的一个本质当中就是要分享永生的道理。所以每当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人，在基本的对话信任的基础当中，我们一定要把福音的本质告诉他来作为分享，这才是传福音这个福音的真正的内容。在圣经当中我们都知道福音的本质，那么福音的本质在主耶稣的定位当中呢，它是从整个旧约的救恩的这个蓝图当中，经由耶稣传扬的过程，把福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把它定义了下来。所以我们在传扬福音要认识福音的本质当中，我们必须从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亲自所留下的美好的这些教训，那我们知道福音的本质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旧约的蓝图，耶稣所传扬的福音的本质到底讲了哪些。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请看一下十六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着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就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了，找到了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被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耶稣来到这个拿撒勒，按着这个诫命的精神，他按照素常的规矩，他也来到了安息日会堂的地方。所以在安息日在会堂当中，他就本着圣经里面的教训来分享。而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特别引用了旧约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救恩的蓝图，而这里面所引据的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第一节。所以根据以赛亚书的这一位先知的预言勉励跟盼望的教导当中，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把它打开了，根据这个经文这样打开之后呢，对他讲出了很多神的话来。因此在圣经里面把它定位叫恩言，恩典的言语，因为里面所讲的这个预言，耶稣的解释之后，它带来的是一个福音的本质。那么我们根据这段经文的这个来龙去脉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简要的几个字来作为归纳。也就是说耶稣在这个拿撒勒他生长的地方，在安息日本着圣经的这些教训，他勇敢的传扬福音的本质就是释放与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在整个福音的一个策略，或是福音的一个先导传扬的过程当中，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福音的本质就是在罪的当中，在魔鬼的辖制当中，我们得以释放，而且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真正的领受了自由。这就是一个前提，这是一个本质。如果我们偏离了，我们走样了，那么福音的本质是一旦变质丧失，那就毫无意义了。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来提醒我们， 耶稣他根据了旧约这些蓝图脉络，他再一次来诠释他的经义的时候，特别讲到福音的本质在这个地方就是释放与自由。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来又离开了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近海，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他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么在这段话当中，又看到了主耶稣继续往这个福音的这样的方向不断的来挺进。那么在福音的这样宣扬的过程当中，他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加百农。那么那一天也是一个安息日，所以加百农在传扬福音的时候，那天又是安息日，所以叫安息日来守这个安息日。所以在会堂里面呢，他就根据了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个内容，再一次的来做一个呼应。也就是说，耶稣的脚迹所传扬的信息，他是呼应的以赛亚先知的应许的。所以我们看到十四节里面的这些内容，这个内容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可见呢，耶稣他根据的旧约的一个蓝图，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所谈论的经文，他的行迹，他的这个传扬的步骤，信息的传扬，完全都根据旧约的蓝图来实践的。所以他里面所讲的福音的本质在这里是给我们说什么呢？这里讲到黑暗还有光，死荫还有一个光来照着他，而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在以词的代表当中，就是要带来给我们一个叫平安与救赎。我们过去的生活呢，就好像在这个黑暗里，暗无天日，毫无指望。我们过去的日子就好像一个濒临死亡、战战兢兢、恐惧的日子，因为你活在死亡的阴影当中。那如今呢，无论你是在黑暗中，或是一个焦虑的黑暗，或是一个恐慌的一个死印，今天有神的光照着你的时候，你不是看到黑暗，你是看到光，看到希望，看到你的未来。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把福音的本质给我们定位是什么？叫做平安与救赎啊！所以我们在光里面得到平安，我们离开了那种死荫的黑暗的那一种环境，所以平安与救赎，在这部分耶稣又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福音的本质。这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来体会耶稣所讲的福音的本质，他又在层次当中或内涵的当中又丰富了这么段的一个解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段话呢，非常的重要，而这段话是这个约翰他以一个作者的方式来做整个回顾以及故事内容叙述之后，他在这段经文，也就在这段的故事的叙事，他能够提出一个圣灵的感动来归纳出耶稣来到的世界所带来的一个福音的本质。所以这里特别说神爱世人，爱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他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这是用基督论的角度来谈到独生子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我们得着什么呢？就是永生。那么相反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基督的信息，你不相信，那么你的定罪就这样生出来了，你的灭亡就这样来临了。所以他换句话说，从这个爱来表达神希望我们相信而得永生。所以在福音的本质当中，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务必相信 所以相信与永生是这段经文当中很重要的。这是主耶稣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透过他的门徒，也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将耶稣实际上在传扬过程里面，他口里面，他的灵里当中，他的信息的发布里面，把这样的信息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把它统整起以后呢，我们就知道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释放与自由，就是平安与救赎，就是相信与永生。当然这些概念呢，分别分布在福音书里面，但是后来在使徒传扬过程当中，他把这些信息做个有效的一个整合，而且赋予更多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又出现了。这句话呢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我们请看罗马书的第一章。好，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的十七节，啊，第一章的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而这个义呢，是本于信与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犹太人，后来在圣灵的感动、主耶稣的显召当中，他明白了一切的真理，所以他不但了解摩西律法、先知书乃至诗篇里面一切有关于基督的这些预言跟信息，而且他也能够在整个救恩的一个脉络当中，能够在圣灵里面抓住了福音的本质。所以当我们刚刚所分享的耶稣在传扬福音当中，门徒把它记录下来的这些经文、这些要点、这些生命上的意义呢，我相信保罗就完全的领悟出来了。所以后来他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就把刚刚所讲那几个概念浓缩到一个非常简要而且直接很有意义的一句话，叫做因信得生。我们因信我们就得了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什么？自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平安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所以只要你愿意信，你就得自由了，你只要愿意信，你就得平安了，你只要信，你就得永生了。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根据了哈巴古诗这位先知所讲的义人因信得生这个词，就成为我们今天在传扬福音当中一个铿锵有力的一个信息。所以这里说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因信来得生，就好像一个义人必因信得生是一样的。感谢主，今天我们渐渐的明白，哦，原来福音的本质就是这样啊。那么既然目标明确，那么我们步骤就会稳定的往前走。来想想看，在我们今天在传扬福音的当中，我们有没有朝着这个福音的本质来奔跑来传扬呢？既然已经知道了福音的本质就是因信而得生，那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把这个因信得生这个概念呢，它分成两个很重要的步骤来分别说明，是什么呢？第一个很简单，是用称义的角度来说；第二个呢，是以成圣的角度来说。那么在福音的本质当中呢，我们就先从这个称义的角度来说，在罗马书里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首先我们在传扬福音的一个前提，就是希望人人因着相信耶稣来接受耶稣的救赎而称义。因此称义是一个目标，但是今天我们有称义吗？我们显然不是嘛，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称义，因为你还没有信主怎么会称义呢？所以既然还没有在信主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人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一个罪的状态。所以保罗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他毫不客气地告诉你，我们要称义，但是你带有软弱是什么？还是处于在罪恶之中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里面，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所说的，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我们先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九节，这却怎样说呢？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啊，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我们再看一下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因信而得生，成为一个义人，那很简单的，你首先要称义啊。神定为你为义，就好像一个法官，他知道你是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人，而且已经起诉了，可能有科刑的这样的一个必然性。但是后来呢，这个法官他用他的法锤一锤下去以后，宣告定验你无罪了，这个叫称嘛，就宣告定验你无罪了。所以这个是来自于神的权柄，但相对的，你之所以被称义，是因为你之前是有软弱的，有过犯的，我们说是罪嘛。所以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透过我们与他的了解，甚至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为了让我们能够了解福音的本质，我们要渐渐的来慢慢的来告诉他，我们人的确是有罪啊。所以在保罗的信息当中就告诉他，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要称义啊。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有合宜的一个分辨时机的这个智慧，也能够祈求圣灵帮助，让我们的口才能够表达出神的话语来，让听的人能够心平气和，而且谦卑的来聆听。有些时候呢，我们在传扬福音，我们目标很好，我要让你称义，但是在我们口语的表达当中，我们带着毫无留情的一种叫做定罪。所以说啊，人你有罪啊，你有罪。当你一开口直接指的说你有罪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防卫机转，防卫心就跑出来了。我哪有罪？我犯什么法？我有杀人吗？我有放火吗？我都没有啊！既然没有，你为什么贴上这个罪的标签给我？因此一开始就在僵很尴尬的就僵在那里了。但是我们在就很缓和的一个对话当中，我们事实上可以来做一些分析，也可以做一些比较，也可以做我自省的功夫。而这里呢，保罗特别说，我们比他们强吗？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也证明了，证明什么？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保罗用这样的用词，他告诉我们，不是主观的定罪，你不要说，二话不说，你就是。保罗在这边是有分析的，是有比较的，是很客观的来告诉我们。所以他说啊，我们比他强吗？没有啊，我们哪有比他强？我们如果要来证明来分析犹太人有什么好强的，也是这样嘛。希利尼人受了文化教育，希腊教熏陶之后应该是有文化有水平，但是还是一样嘛。所以无论你是宗教的氛围也好，或是哲学的氛围也好，我们撇开这些仔细来想一想看一看，原来就像诗篇里面说，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如果我们很客观的，而且很谦卑的，在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他就感受，哎，真的呢，哎，真的哦，我真的是有软弱。这时候呢，你用结论式的说，所以啊，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为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来称义，因为律法它这是一个标准，那标准在，可是我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标准假设是100分，我始终是90分，我要差10分，那个差10分就是不足的，无法真正的称义。你还有努力空间，你要不断努力到100分嘛，他才听得下去。所以这时候呢，他明白，哦，原来我是一个罪人，的确我是一个罪人，你不要责备我，你不要定着我，我已经很清楚我是软弱，我是罪人。这时候从他的内心当中，他已经知道我是个罪人，这时候他愿意什么？所以保罗就一个直接的而且具体的一个说明，他就这样记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三章说第三章的23节，因为世人多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么这些经文呢，就是一个明白我跟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在良心当中愿意行善，可是罪性当中，我们永远成为一个俘虏，一个失败者。所以我有先行善来达到律法的100%的目标，可是人的软弱永远离这个距离太遥远了，相形之下，我好像一个非常软弱而且非常罪恶的人，因为标准始终达不到嘛。这时候保罗就告诉他，那怎么办呢？前提是什么？前提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开始就失落了神的形象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对话当中慢慢谈，神本身是爱着我们的，所以在创世以前呢，就把这个救恩的计划已经铺成了，已经预备好了，一个完美的预备已经展现在神的主权当中。虽然人犯了罪，可是都是在神的预知当中，而他的预备已经在进行了。所以你虽然失落了神的这个形象，恶出现，看见自己羞辱，虽然拿着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那编成以后呢，好像遮掩了自己这种羞愧的一个身体，但是你也知道，这无花果叶一旦叶子离开了根部以后，离开了树枝以后，它能够活多久？它那个清脆的有活力的叶子能够长存多久呢？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呢，他慢慢了解，我有一位神，他创造了我，让我们拥有神的形象，但是因为犯罪，我缺了，我失落了神的这样的一个荣耀，因此罪就在我里面，恶也在我心中，所以我无法在这个神荣耀的圣洁的伊甸园。那今天我们耶稣基督愿意来救赎我们，就像这个经文一样，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赎，就可以白白的称义，因为他要作为挽回祭，把我们又重新带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所以耶稣用他的生命来挽回，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相信吗？如果你愿意相信，就能够显明出神的义，这个义就是爱，这个义就是救赎。你愿意相信吗？所以福音的本质在这边来告诉我们，称义是很重要的。在整个宗教的比较当中，非常多的宗教都在劝人为善，劝人为善是个基本的，在人性当中基本的一个所谓的良词啊。在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十四节，罗马书第二章的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的较量，又以为是或以为非。这里就讲到了两者的区别，也就是属于神的犹太人，一个是还没有蒙神拣选的这些外邦人。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团体，有两个不同的一个行善的一个方向。在犹太人，有神的拣选，有他的计划，所以神就借由摩西来颁布了一个律法，而透过律法来了解神的旨意，来过着一个敬神爱人的生活。无奈罪性在人的生命当中，所以被这个罪所牵引，私欲所牵绊以后，你无法达到这个律法的目标，所以相形之下，你显出你的罪恶来，因为你达不到目标。这个外邦人呢，虽然没有一本的摩西律法，可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吹了一口气，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灵就是一个良心嘛，心在他里面就会做一个良心上的一个思考。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良心的一个鞭策，做对了，哎呦，满足感出现；做错了，有一个感慨，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良心是神给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态度。所以虽然没有一个比较进步的或是比较周延的一个律法在我们外邦人的生命当中，可是神早已在他的灵里面，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叫做是非之心呢。所以做错了，良心会苛责的。所以没有圣经也会苛责啊，没有读书人也会苛责啊。为什么？因为是神给我们的。那么既然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有这个所谓的罪性，而罪性有很多达不到这个目标，所以很多宗教说用各种方式，好比说铺桥啊、造路啊、做功德啊，或做什么的，甚至有些说多做一些善事可以积功德，这是用人的力量要来弥补你的亏欠，用钱来买功德来赎你的罪。但是在基本的信仰当中，这些都毫无意义。为什么？拿钱才得好处吗？钱越多罪就越少，这不是在贿赂吗？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我愿意为你的罪来死，你有罪应该死，我无罪我替你死。 所以在这个赎的过程当中，让你成为一个无罪的人，而免于这样的罪的一个追溯或罪的定刑。那更奇妙的是，耶稣为你定死的罪抵消了，但是耶稣从死而复活啊，所以带着你在我活的这个生命当中来奔跑这个永生的道路啊。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相信就能够来满足也来成就神的义，这就是称义嘛。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对于慕道朋友，我们可以渐渐的慢慢的来分享这个大前提，来了解我们人都有良心，都有行善的那种想法，许许多多的宗教，很多的伦理道德，无非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做，但是能够达到那个赦罪称义吗？那怎样才能赦罪称义？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说明见证的对象。那如果他也能够来教会慢慢的听，慢慢的了解，那么了解之后要怎么办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赦罪呢？这牵导了赦罪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赦罪的一个权柄。那么在保罗勉励当时的教会当中，他特别的提到一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罗马书的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受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来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这里保罗用一个洗礼的这个过程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继续活在罪中啊！你以为活在罪中因着耶稣的爱显出耶稣的恩典吗？事实上这个糟蹋耶稣的爱，糟蹋耶稣的恩典。所以他用一个很肯定的告诉我们，我们在整个受洗的过程当中，受洗就归入死，受洗就归入死，然后呢跟耶稣一起埋葬。这代表什么？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流动的河水嘛。那么这个流动河水的水面呢，就好像一个坟墓一样，所以我们就全身入水，在水的里面归入死，就好像在坟墓当中把你盖起来了。所以用一个对比来讲，水坡底下就好像被盖在坟墓的一个洞穴里面，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被钉十字架了，就死了，就放在这个坟墓里面。但耶稣三天又复活了，复活是什么？我们从水里面上来了，上来了以后呢，就离开了罪，我们在重生的当中得到了新的生命。所以受洗光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必须要怎样，必须要全身入水一同埋葬嘛。所以我们 在这个点的当中可以来做一些比较，有哪些教会他们的确是用这种方式呢？有很多是用滴水礼。那么滴水礼有入水吗？有一同埋葬吗？在这样的一个教训跟经文的一个说明当中，显然都没有嘛，都没有嘛。而且呢，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死的形状相结合，这样在复活的形状才能相结合。那请问耶稣死的形状第一个时间点，我们用犯罪现场来讲，第一个时间点在哪里？是在十字架上。那么十字架上的耶稣手跟脚是被动的，被人家抓的钉着的，但是耶稣很自然的是什么？成了头就低下来，这才是耶稣的一个自然的形象。然后呢就被人家拿下来放在洞穴里面。那放洞穴你会让他趴着吗？绝对不会，是脸朝上嘛。既然是脸朝上，是用脸朝上入水吗？不是的，是在第一现场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根据十字架上，耶稣说我成了头低下来，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呢，是面向下，全身归入死一同埋葬。那我们在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复活了，有神的形象，复活的形象。这些呢在罗马书里面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根据其他的相关经文，就告诉我们必须要奉主耶稣的名，而且必须要有圣灵的同在，而且在流动的河水，根据这个经罗马书这里所讲的，才是一个全备的，这样才叫做什么？赦罪。而不但赦罪，才能让你称义啊。所以这我们如果能够慢慢的了解哦，福音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因信而得生，而这个生地的内涵就是从称义开始的。 所以有了称义，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处于一个义的状态，一个圣洁的状态，能够与神保有一个很美好的灵里面的相交啊。所以呢，我们在圣经的精神当中，因信得生，这个生第一个概念就是称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成全。所以有一句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我们请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五节，约翰一书五章的第五节，这里用一句话，这句话它是用一个战争的或是得胜的形态来告诉我们的。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五节，他说胜过世界的是谁？这时候世界是什么？世界不是属于世代性的或是空间性的时间性的，不是讲这些，这里讲的是一个属灵的魔鬼掌权的世界。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呢，就是握在那个恶者的底下，所以世界这里指的是那个黑暗的掌权者魔鬼嘛。那么谁能够来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掌权者呢？请问是哪一个人？只要你是人都无法胜过魔鬼，自古以来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谁还能够胜过这个魔鬼，胜过这个世界？谁啊才可以？答案他就告诉我们，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如果你愿意相信，如果你愿意相信而接受他的这个救赎的方法，你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魔鬼。而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八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这三样是归于一，也就是说在圣灵的运行当中，水灵化成耶稣的宝血。因此呢，我们在洗礼的过程当中才有真正赦罪的权柄，否则的话，你说我称义了没有？抱歉，没有。因为你该要的要点在圣经当中很明确告诉你，你都没有。所以请问你有带流动的河水吗？请问你有面向下吗？请问你有全身入水吗？请问你有圣灵的运行吗？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你无法达到福音的本质，就是称义啊。所以我们这个概念，基本的概念都要清楚。当这个清楚不是在做辩论了，这个清楚就引到神的面前来明白神的旨意。哦，福音的本质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救赎，在洗礼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称义。这个概念我们要牢牢记住在我们的心中。那么在福音的本质，我们已经从称义的过程当中进入到一个就成圣的阶段，而且是保持圣洁，甚至用一个积极的态度说我要追求圣洁。我们请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十三节，第一章的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来谨守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呢，既然做了一个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面无知的时候那一种放纵失意的样子。这里讲到你的过去，但是你的现在已经称义了，因信耶稣基督救赎，得着他宝血的救赎之后，你称义了。那么称义的阶段进入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在这边谈到了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已经称义的状态，因为我们是无罪的。那无罪之后呢，称义之后呢，我们不要自满自足啊，说啊，我已经称义了，我无罪了。那你就听了那些错误的邪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啊，我已经灵性的得救了，我灵性的得救了，那我肉体上的需要哦，没关系，反正二元论嘛，分开嘛，我灵已经得救了，我肉体是软弱的，我败坏了，犯错也没有关系，只要我高兴就好了，神会怜悯，管教一下也没关系，反正我会得救嘛。千万不能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因为 我们既然成圣，那个既然是已经称义了，这个义是在神的核定当中给你成为义人，但是神更希望你在称义的平台，这个100分的平台永远是100分啊，而且始终都是100分的。所以成圣是我们信主之后在那个灵性的一个经营过程当中必要的态度。所以不要说啊，我受洗了我就不来教会了，反正我得救了，我得圣灵了，我得救了，千万不能有这种错误的概念。所以在我们带领的过程当中，从慕道开始就要来认识，我要称义，但是我要称义中来成圣。所以常常亲近神，领受神的真理的教诲，过着团契的生活，彼此扶持，互相造就，这是必然的。所以当我们带领一个慕道者来的时候，你不是说星期六安息日才来啊，如果有机会，其他有团契的时间，有机会的时间，我们也多要把握善用时间来认识真理，来祈求灵恩，来跟我们弟兄姐妹在主的爱的氛围当中能够关心更多需要关心的人，而不是说我高兴了、我每天在象牙塔里面快乐，可是那一些好像穷苦人在那个破砖、那个什么草堆里面过日子，你就不看他，你也不关心他，那这样的话呢，你信主之后已经没有达到所谓的那个圣洁的那个内涵了。所以在彼得在这边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因信得生，我们要让众人能够得到真自由，我们要让众人能够得平安得永生，这个生命的内涵就是要在成圣当中要进一步的来提升，进一步的来发展出来。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想想看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成圣呢？成圣在圣经当中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13章，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13章。我们看罗马书的13章，我们先来看一下12节，他说：“黑暗啊，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里就是一个成圣的一个概念跟目标。信主之后赦了一切的罪，我们已经称义了，感谢主，但是我们保有这个圣洁的身份，始终穿着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在我们的灵修当中，我们应该要带着什么光明的兵器，我们要武装起来，我们要装备自己，然后在我们的灵修的过程当中不做那一些满足个人私欲的这些行为。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不可荒宴醉酒。在社会上，我们会因为工作上的缘故，人际面里面呢，一定要跟人家做一些搏闹，搏闹就是社交的行为。但是我们今天跟人家做一些业务上的一些交流，或是一些聚餐啊、请客等等，往往呢，在人的罪性当中，我们会有什么一餐又一餐，大家讲一摊，搁过一摊。好，我今天很正式的请你吃一个正餐，比较正式的。可是正式吃饱以后就还要第二餐呢，那去哪里？那享日恢恢的世界又出现了。所以呢，有人就过着这种醉酒荒宴而麻醉了自己，忘了自己的属灵的身份，最后在罪性的引诱，也在酒意的这个酒精的一个使然当中呢，他就犯了罪了。那你有称圣吗？你没有称圣了呢。所以这时候就告诉你们，不可醉酒荒宴，不可好色邪荡。那么好色邪荡在这边显然是讲了什么？这个世界它本来是一个邪，我们所谓一个叫淫乱的世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淫乱的世界。所以你看到人心，如果用一个公投来讲，告诉你我们开放那个什么有关于婚姻当中在夫妻里面的那些刑罚，好比说通婚罪，只要通婚罪我们就把它除罪化，好不好？大家也都说好啊。那我们来定一个同性婚姻，好不好？大家也都说好啊。但是这些呢，都是一个社会的倾向。但是在整个社会的倾向当中，有人就把它挑起这样的一个氛围，以为这就是一个人权。 所以我们之前都说过了，同性恋这个部分呢，不叫人权，它是违反伦理的。但是今天不讲人与人那个伦理，刻意用一个取代式的、转移式的来说，这是人权。他喜欢嘛，我们尊重他嘛，我们保护他嘛，叫人权。可是这不是人权的范畴啊，这是一个人伦的范畴啊。你不是说啊，他的是我妈妈，我喜欢，我跟我妈妈结婚可不可以？这是乱伦嘛。你不是说这是我的人权啊，我人权啊，人权是什么？这是我的自由啊，我喜欢啊。所以人权跟人伦是两回事的，但是我们就是概念的转换，这个就是一个罪恶世界，就是一个淫乱的世界嘛。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淫乱的世界。再来，不可增进哦，不可嫉妒。我们人呢，活在这世界，经常呢计较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为什么？这是我的啊，你怎么可以拿？所以为了名，为了利，为了好处，不断不断的沾恩啊，恶性的竞争，甚至用嫉妒的方式使出不该有的那负面的动作。所以你看，世界动乱了，人心腐败了。可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称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更层次、更丰富的就成圣的阶段。所以这时候我们必然要披戴基督，披戴基督，披戴基督，就是说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好行为。所以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曾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作为世界的光，作为世界的盐，在我们的身上能看见神的荣耀，而且在我们身上来荣耀神呢。这就是我们带领一个慕道者来到神的面前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整个慕道的过程当中，让他具备这个概念，哦，我要称圣，也要告诉他我要称义。所以从称义开始进入到成圣的阶段当中，都是要照一般的一个规矩，鼓励他多祷告，鼓励他多亲近教会，鼓励他多亲近我们团契。在这样的氛围，在神的灵当中呢，他就能够渐渐的成长，因为他是符合福音的本质。所以我们不要把慕道者带偏了。虽然他受洗了，可是他偏了是什么？我受洗就不来了，因为我得救了，我得圣灵了，我不来，因为我得救了。所以以得救做个满足，所以荒废了应有来到教会聚会团契侍奉的这样的态度。所以你带领只是带领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就把它放弃了，这不对的。所以求主耶稣帮助，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能够从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福音的本质，从这个本质当中再归纳因信得生，了解称义成圣是我们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一气呵成，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都必须努力的方向。求主耶稣帮助我们。